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那这个川普的关税大战哈，今天继续在延烧当中啊。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加拿大的钢铝税务啊，钢铝的这个征税呢是如期加上了哈。从这个叫做3月12号开始，美国的关税加了嘛。那么加拿大呢马上回击说从明天啊，其实也就是3月13号的凌晨哈，过了这个半夜12点嘛，就变成13号了。加拿大呢也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但是量级差了一些哈，这个说是价值298亿加元，大概就208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增加 25% 的关税。那么受加拿大报复关税影响的商品呢，包括有126亿加元的钢铁，价值30亿加元的铝产品，还有142亿加元的其他进口商品。包括一些工具啊、服务器啊、显示器、热水器啊等等啊、运动器材这些。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了哈，回应美国从3月4号就开始实施的这个关税啊。那川普呢下令对加拿大的钢铁和铝啊再额外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今天新生效的内容。那么加拿大呢是目前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的供应国哈，尽管昨天呢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省长啊，昨天因为这个时间也跟方伟连线了嘛，给大家第一时间的分析哈，就说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省长呢一开始叫嚣的很严重啊，说你给我们加税我要给你加电费，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川普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钢铝关税加到 50% 得了，你不是跟我硬吗，那马上对方就说撤回来了哈，双方其实是有所缓和，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而且对方也说电费这个事儿呢不涨了，然后川普这边也说我这个加再 double 的这个关税呢也在就是撤回来了啊，看起来结果还是不错的哈。但是呢川普曾经就是警告，也是说如果你们再给我涨啊，加拿大这个什么什么再涨电费还是附加费什么的，那这个钢铝关税就会继续上升啊， double 到 50%。除了加拿大之外呢，今天欧盟也有所动作啊，针对280亿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包括牛肉、摩托车，还有一些威士忌以及美国制造的钢铁和铝哈。那么上周呢，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领导的政府对价值30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也征了一些关税，包括有酒精啊、化妆品啊、花生酱啊，什么一些消费性的产品哈，来回应川普政府所做出的关税措施啊。那么这个关税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啊，这个已经不是特鲁多当总理了，即将有一个新上任的总理，叫他是加拿大的前央行行长啊，叫做马克卡尼。这个卡尼说呢，他准备好了要和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关税和贸易的问题。他说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哈，前提是川普总统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啊，这个指的是川普之前有开玩笑嘛，说加拿大干脆进美国来得了，当美国的第51个州是吧，那我们就没有关税问题了，是吧，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用收来收去了。但是问题是现在你作为一个国家啊，大量的向美国倾销商品，赚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啊，那美国就不能坐视不管哈。所以他指的是说川普要收复加拿大变成一个州的这个说法了哈。那么当然因为这个卡尼他没正式宣誓就职呢，所以不能和川普会面啊，他也在等。那美国商务部长呢这个卢特尼克啊，今天有最新接受 FOX 采访时候谈到，表示说他会明天呢先和这个安大略省的加拿大的省长啊来一个会晤，降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后呢他会等这个加拿大的新总理上任之后哈，然后再从国家层面上去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啊。当然他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哈，就是说对于川普加征钢铝关税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可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就是要把它贯彻下去的决心的一个问题。他说除非这个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增强，否则会继续啊，这个加税这个事儿是毫无质疑的。并且呢他还透露说川普是要把 铜相关的制品也会考虑到贸易保护范围当中的。那卢特尼克还说，川普这么做啊，主要是因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啊，因为钢铁和铝呢是美国必须要在本国生产的一个基本性的产品，半导体和药品也是这样。所以他说我们其实不能在战争当中依赖别的国家来给我们提供钢铁和铝，他说这不合理啊。所以呢，他说川普总统希望钢铝都在美国啊，所以他说让我们明确一点，在我们拥有强大的钢铝国内生产能力之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这一点哈。他就是说川普把这个关税加上去这个决心呢是怎么说，就是毫无动摇，无可置疑的啊，他就是这么解释。那么这个川普呢为什么啊对这个加征钢铝关税的这个决心啊，大家似乎从这个卢特尼克的口中能够有所了解了哈。但是呢很多人会想说就是中国方面呢好像这个之前上一届川普任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打得好像挺这个激烈的哈，怎么现在好像跟中国方面的协商没有什么进展哈，这个中国那边好像叫的声音也很大，但是都不了了之了哈。但实际上呢，我今天看了各方媒体的讨论和分析，都认为说川普的这波钢铝关税的征收实质上哈也是在针对中共啊，就是围堵啊中共倾销的一些产品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钢铝关税哈，他为了给美国制造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纠正了贸易这个失衡啊，然后呢这些战略性的产品呢要让在美国生产制造哈，这是他说的，刚才这个商业部长也说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一任期呢川普就加了钢铁和铝的关税，2018年呢当时川普对外国征收了 25% 的关税，对这个钢铁啊外国钢铁，对铝呢征收了 10% 的关税，并且利用1962年的贸易法宣布低价进口的外国钢铝对美国国家安全会带来威胁。随后呢川普免除了韩国、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些钢铁生产大国的关税，来换取这些国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钢铁数量呢不要超过配额。川普呢对中国也保留了钢铝关税哈，这表明说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的关税其实是针对中国的啊，就是不要让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铝。那么之后呢，这个我们看到中国哈就是被广泛认为啊，美联社也有分析，就是世界钢铁一个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中共政府啊，北京政府大力的补贴，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啊，大量的钢铁涌向世界各地，压低了整体的钢铁的价格，也损害了美国包括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个钢铁制造业。那么到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大量的就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哈，这个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制造业地带，现在已经成为铁锈带了的哈，这些选民们啊，是川普的支持者中的中坚力量哈，也就是因为川普一直是号称说要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啊，什么 Buy America, Hire America, 就是买美国在美国制造，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嘛，哎，所以这个是就是川普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和这些铁锈带的选民们不谋而合了哈。但是2018年的时候呢，川普的钢铝关税哈带来了，后来因为各种豁免被削弱了。可是仍然让美国的金属生产商得以受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过去六年当中，美国的钢铁业的产能增加了大概1/5啊，也就是20%。那么在本周商业圆桌会议上啊，3月11号的时候，昨天呢川普对这些 CEO 们就讲说啊，说提高关税税率呢将会非常有效的让企业制造业回流，然后或者是让资金投资到美国的工厂。他说关税越高，他们回来办厂制造业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大的胜利就是让他们进入到美国来，带来就业机会。他说这比关税本身是个更大的胜利，而且更不谈说这个关税哈会给这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带来大量的资金啊。那么包括现在白宫也有公布嘛，很多这些大厂商像是沃尔玛呀、大众啊、本田呢啊，他们都在探索说怎么回到美国来哈，在美国把这个制造业搬回来哈。这也算是川普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初步胜利了吧，是吧。那么对于这一点，刚才我谈到说高盛啊，高盛的这个 CEO 他说其实 美国商界啊非常明白川普在干什么啊，说白了也就是他们这个就相当于是支持吧，因为明白他做的这些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哈。今天高盛的这个 CEO 就是大卫所罗门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说那个商界啊，当然他说都希望关税更低啊，有华尔街什么的哈。他说而且消化这个关税的一些政策呢，抱歉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市场总是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他说他知道啊，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政策是为什么啊，美国商界都理解川普所做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个意图啊。所以他就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认为说资本市场和并购方面的活动都会有所增加啊。当然近期呢加税关税的一些不利因素哈、啊、可能正在影响交易，可是他认为随着时间向前推进，政策议程上具有确定性了之后，其实是能够促进资本的投资和增长的啊。这是我们也看到来自华尔街大佬的一个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比较正面的回应和分析哈，包括前面在财经的那个快报的里面我也提到了哈，一些华尔街分析认为实际上这个最近期的这些股市的抛售呢是对川普关税政策的一个过度反应，就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实际上什么问题，但是大家很恐慌，哎，所以就过度的抛售了哈。那么如果是这么看的话，是不是还会回弹回来呢啊，那么就让我们这个持续的关注和拭目以待吧哈。好，那么刚才谈到说这个对于川普打这个钢铝啊，打钢铝是针对中国又是怎么回事呢哈，那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哈，马上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谈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啊对加拿大开始这个钢铝关税啊，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的加征啊，今天开始。那么实际上呢各方的分析看下来哈，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表面上打的是加拿大，实际上呢也在围堵中共的这种叫做什么这个高度的政府补贴然后向全世界倾销的行为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啊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美国呢目前直接从中国进口的钢铁是很少的哈，但是呢中国钢铁是以二手方式啊大量的涌入美国，很多时候呢是其他国家哈买了这些低价的受到高额中共政府补贴的钢铁然后再倒手卖给美国，有些是被故意啊贴了这个假的产地标签，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是卖到美国来赚美国的钱。那么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说呢，去年美国总共进口了价值313亿美金的钢和铁以及274亿美金的铝，加拿大呢是去年输往美国钢铁和铝的最大来源国，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76亿美元的钢铁和价值114亿美元的铝。根据去年的贸易数据呢，其他向美国出口钢铁的有巴西、墨西哥、韩国，向美国出口铝的呢是中国、墨西哥、阿拉伯等等啊，就是阿联酋哈。那去年呢九月，美国在大选竞选白热化阶段，当时的总统拜登对中国的钢铝关税呢从 7.5% 提高到了 25%。 不过拜登政府仍然允许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这些美国盟友继续拿到关税的豁免。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川普第二任期开始阶段的时候呢，川普马上就取消了当时2018年啊拜登给的这些关税钢铝的豁免，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 25% 的关税，铝的关税呢也从 10% 升高到了 25%。 所以大家看看，这就是说把那些漏洞给堵上了哈，管你是哪个国家，你只要从你进来我们都要收同等25%的关税，就不让那些国家来赚差价啊，也不让中国有这种渠道方式来把它的这个低价钢铝哈倾销到美国啊。那么由于川普呢这个对中国钢铝的关税哈，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再次入主白宫之后啊，加起来现在对中国的竞品 这个进口产品额外征收 20% 的关税已经上周全面生效了，在此基础上再加个 25% 的钢铁和铝的这个单独的关税，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要卖给美国钢铁和铝的话，总关税已经达到 45% 了啊。那么这个就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唯一一个卖给美国钢铝关税是这么高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都是 25% 嘛，所以这个就特意图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川普就是针对你中国的，你不要再低价倾销我们商品了啊，你这个靠政府补贴的这些产品是吧，你如果不政府补贴你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吗，这个不 make sense 是不是啊，那他就堵掉了这个中共的这条路了哈。那么我们看到，所以说表面上是啊，加拿大是这样，但其实啊，真正受到影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的是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铝产品的这个问题哈。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川普政府已经做了的哈，并且正在实施的这个向全球贸易哈、啊、去重塑贸易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竖起关税的大旗大棒哈、啊、让大家重新洗牌哈、啊、按照美国的规则来。啊，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关税方面的一些谈判呢进展啊，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那不知道您对于川普政府近期的关税方面的动作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时间呢也关注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啊。我们知道昨天呢，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啊，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啊，乌克兰愿意这个接受停战协议啊，就暂停战争30天啊，那么这位就是彻底结束俄乌战争啊，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关心说，那就要看普京这边怎么动怎么说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也很能接受这个和谈，然后就此结束俄乌战争呢？今天这个川普在白宫啊，是跟爱尔兰的总理，就是米歇尔马丁见面哈、啊，双方呢谈了很多哈、啊，也谈了关税，也谈了贸易什么的哈、啊，那同时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也问到川普了，就问说这个俄乌停火的问题。那川普呢今天的言论是蛮强硬的哈、啊，他说，相当于在警告普京了，就说美国呢代表现在其实正在去往俄罗斯啊讨论这个议题，就是俄乌停战。他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啊，他希望俄罗斯同意停火，如果俄罗斯同意了，这会基本上就是完成 80% 了哈，就让俄乌战能够迅速的就是指日可待的结束了哈。但是呢他还说，如果俄罗斯不接受选择继续打仗的话，那么对俄罗斯啊，美国的惩罚会是一个毁灭性的。啊，他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做啊，但是呢，我从金融角度来说哈、啊，肯定不令人愉快。他可能在考虑，就是在敲打普京说，你如果不乖乖的啊接受停战协议的话，那我们美国对你就不客气了啊，金融制裁方面的这些招数啊，可能就会一一放出了哈。当然，川普又话锋一转又说，可是啊，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会很糟糕哦，他不想这，我不想这么做哦，因为我想得到和平，我想看到和平啊。川普就一再的强调哈。那他表示呢，说这个乌克兰他认为是比较难应付的一方，但是乌克兰已经改变了心态了啊，因为他之前在川普上任之前，我们就听到了普京非常善意的表示说啊，我愿意和川普总统坐下来谈俄乌战争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抛出橄榄枝，说我愿意啊跟你来谈，就是那你有什么可谈，不就是要谈停战吗，对吧，要不停战的话谈什么呢，难道拉美国入伙吗，是吧，不可能。哎，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早在之前普京就释出橄榄枝了啊、哎、所以川普对普京这边反倒是蛮放心，没想到乌克兰出了这么一个幺蛾子，但是现在也平息了哈。所以呢川普就再次敲打普京了哈，说乌克兰接受了美国提议的三十天停火，现在就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了啊，我们必须拭目以待，就看俄罗斯怎么做了哈。当然记者也问到说，你会不会跟普京见面啊，川普是拒绝回答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俄乌停战方面啊这个谈判的川普所说的一个回应了哈。 那么对于这个俄乌方面的停战呢，今天有个土耳其总统也站出来说话了哈，他希望说乌克兰他对于乌克兰昨天接受美国的这个提议停战呢是很高兴的，他也希望俄罗斯也能做出协议。土耳其这个总统说话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因为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久之后啊，土耳其曾经主持了俄乌之间的首次会谈啊，促成了就是当时有达成这个粮食出口的一个安全通行协议，就是打归打，你们别影响互相的这个口粮运输哈。哎，所以这个土耳其呢还算是在双方调停当中哈取得就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了哈，所以他说的话呢哎也算是有分量的哈。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普京会怎么样反应，怎么动作呢？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哈。不光是川普总统说的，他希望和平，我想每个人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战火了哈。想想乌克兰的那些妇女和儿童，那些破碎的家庭是吧？真的希望能够早日停战哈，早日这个世界得到安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带您来关注一下美国教育部的这个何去何从啊。昨天我们看到美国教育部呢他突然啊关闭了他的办公室，说是出于安全考量，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当时很多人猜测说这是不是教育部要关门的一个前奏啊。那么很快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教育部长就是Linda McMahon 他呢就确认说这个确实是想要关闭教育部哈，当然这个大规模裁员呢可能是关闭教育部的一个第一步啊。那么废除教育部其实呢是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啊自竞选以来就一直提出过的一个目标啊。那麦克马洪在接受 Fox 采访时候也谈到说这就是总统的一个命令，而且他说川普明确就指示他说要把教育部给关了，当然不是他们说关就关。这个新任教育部长麦克马洪也说他们是会与国会来共同合作实现这个目标的。他说今天呢他们迈出了第一步，就是削减冗余的员工。当然他说他并不是说这些员工很多余或者什么的，他觉得这个这不是员工的问题，他是整个组织架构的问题是吧。当然出于对员工个人来讲他们失去了工作，这也是一个很怎么说是涉及到人道的问题哈，他自己也是于心不忍。但是呢他觉得政府联邦政府的改革去削除那些官僚冗员那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哈。那昨天呢教育部啊就是联邦教育部呢总共裁掉了大约1315人。那现在呢这个教育部啊就瘦身，从原来的4100人减到了2183人。麦克马洪呢教育部长就说这个就是要他们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第一步，目的呢是让更多的资源能够直接用在学生家长和老师身上。那么教育部呢与此同时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有个通知，所有的办公室都在昨天咱们美西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全部清空啊，然后呢今天这个教育部依然关闭他的办公室，最终目标就是走到整个教育部都关掉哈。但是呢这个国会必须要先批准，而且呢要拿到参议院的60票才能绕过这个 filibuster 就是阻挠议事的这个程序才可以顺利进行哈。那么麦克马洪呢在拿到参议院对他的部长提名确认之后啊，当时他就有给教育部的员工发了一封最终任务的内部备忘录，当时就有告知了所有的教育部员工说会有即将到来的裁员计划啊。他在信中也写到说削减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官僚会让家长能够给孩子做出更好的教育选择，但是呢这一个举措显然又是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争议和激烈性的反对哈。那么在之前国会上有个报道说川普政府准备发布行政令正式启动教育部关闭程序的时候呢，很多教育倡导团体也在准备啊要这个打官司，通过一些社会行动啊来去捍卫教育部的存在啊。但是呢这个麦克马洪有特别强调说教育部啊关闭这个不是说联邦政府要剥夺教育，而是希望呢最终能够真的让教育变好，能够提升学生的教育表现学业表现 所以他说这个希望大家理解的是总统在从教育体系当中剔除官僚的机构，让资金流向各州。最好的教育方式呢，他说就是让教育资源贴近孩子，由家长、地方教育主管和学区委员来掌控。他觉得随着这些变革呢，我们会看到孩子的学习会更好，结合家长的意愿更好的教育孩子。那么有一位联邦高级官员有向国会山透露说，这一次的裁员呢没有影响到联邦学生援助的申请，学生资助啊、特殊教育、学生服务啊、民权调查，包括给各州基础拨款啊，这些都不影响。强调这一次的削减呢，就是针对那些不必要的或者是很重复的一些部门和职位。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教育部确实开始了关门前的第一波动作，就是大裁员，并且他的办公室呢，昨天、今天两天都全部关闭了那么川普为什么要关闭这个教育部呢？其实在他竞选网站上有这个详细的阐述那简单来说呢，川普呢就是自己曾经也亲口讲过就是说他在2016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竞选总统，他就提过这个说法，他誓言说要把这个教育部废掉他觉得教育就应该是州政府、地方政府来管理，而联邦的过度干预呢，导致了这个庞大官僚体系的浪费，资金的使用非常效率低，他目前预计在教育部2025年财政支出会超过200亿美金然后呢，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在他的竞选影片当中就是去这一次2024年竞选的时候，他再次重申了，他说希望呢要关闭教育部，把教育政策的决定权还给各州，还到各地区。他说我们每年投入超过10000亿美元放在公共教育上，但是美国的教育排名在全球却是最差的所以这个是川普就是简述吧，他要取消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他在不同场合也提到过这个教育部搞这个 DEI 对吧，搞这个什么包括这个一些共产主义极左思潮的这种教育，真的是让教育偏离了本质，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的原则这也是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个部分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就是会质疑川普为什么这就是他的原因了那您怎么看呢？您觉得美国的教育部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像川普说的反正他也没什么用，砍掉吧，决定权各州地方做决定就好了是吧钱也给到各州和地方就没有必要搞一个联邦机构在中间横插一脚，还是你认为说像那些教育机构还有一些社会团体所说的要保留教育部的运作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其实这个教育部呢，我们看到它并不是美国政府成立以来就有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哦，教育部都废了，这是真的吗其实它1979年以来才成立的，并不远就是79年到现在才40几年而已对吧但是呢它的花费呢是超过10000亿美元了。所以呢这个川普的他的行政令里就说这个钱真的是没必要越花越差，那你就交由各州各地方甚至是各学区，只有你的学区才更了解你的社区的家长孩子环境的需求对不对，这是他所说的好，那么关于教育部的事儿，咱们就先讨论在这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发短信进来或者打电话进来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最近几天有一个陆佩网红什么是陆佩呢，就是嫁给了台湾人的大陆人叫做陆佩大陆配偶，然后呢他是一个网红叫亚亚在台湾然后呢他这个虽然是陆佩嫁给了台湾人，那后来离婚了可能因为什么个人原因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他拿到了，因为这次婚姻他拿到了台湾的居留身份，成为了具有台湾的居留权，他就生活在台湾，可是呢他在台湾这个最近被另外一个网红巴炯给举报说他常常发表武统言论就是说赞同中国大陆中共政府用武力统一台湾。哇说这样的话。然后呢说完之后呢这个被举报了之后移民署台湾的移民署认定呢说他你这是违反两岸条例和相关的规定这个人要把他废掉他在台湾的这个居留就是说白了把他赶走了你不要在台湾再待着了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台湾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啊，中共的国台办啊，就是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吧哈，回应了啊，就说这个是民进党当局伤害大陆同胞的一个案例啊，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呢用尽手段在打压不同立场的声音啊，说这个台湾不是说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你要打压这个不同的声音呢？哈，然后他还骂这个八囧，就是举报了这个亚亚在台湾武统言论的另外的一位反共的网红啊，就说他这个是骂了他一顿。啊，那对于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人关注到哈？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哈是大陆的朋友，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哈，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吧，是台湾的听众朋友哈。可能台湾的朋友会更加的关注到这件事哈。不管您是哪里的哈，您对于这个亚亚在台湾啊，在台湾生活着，享受着台湾的福利健保，然后最后说应该这个被大陆攻打，要被武统啊，这番言论您是怎么看待的呢？哈？您觉得台湾的移民署把他赶走，让他回中国大陆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还是说像国台办说的哈，要保护他的言论自由啊，要任由其这样的发展呢？啊，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哈，8882751628。我觉得这就让我想到前几天跟大家谈的，川普赶走了那个反犹太主义的、反美国的那个，就是亲哈马斯的那个哥大的一个留学生嘛。其实同样道理，川普就说你都不爱美国，我们不欢迎你啊。这个亚亚在台湾赞同说中共要打台湾，那就相当于他一点也不爱台湾。你不爱台湾，你在台湾干嘛呢？是吧？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看到尾号0761的朋友留言说，他认为教育部应该裁掉太多重复单位哈。看来咱们这位朋友是和现在的教育部长和川普啊是不谋而合哈，有相同的看法了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啊，或者节目之后随时随地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通过这个短信平台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 88827516628，任何的想法建议和反馈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再一次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我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到这了，明天再见。